物资赠送呢，是这个南南合作的一种传统的方式，特别是对于迫切需要紧急帮助的地区啊和这个社区的人群，非常直接有效。那么作为起步阶段的一个主要合作方式呢，物资赠送呢发挥了它应有的作用。当然，我们说随着这个合作的深入啊，当我们越来越了解发展中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上面临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和需求的时候，单纯的这个物资赠送啊，可能就达不到这个应有的效果。也满足不了现在目前越来日益增长的这种合作的这个预期。应该说，中国呢也在针对性的开展了很多这样的工作。你比如说，中国现在在气候变化上提出了100+的这个计划，设立气候变化的南南合作基金等，这些都是说为了把合作的方式往多样化、深层次去拓展。当然，我们知道实现这样的目标也不是一日之功，需要一个长期的努力。从目前来说，如何能够更好的改善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尤其是十九大之后，可能我们还是需要更多的从战略的高度，首先去认识和看待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的这个问题。就是现在目前从这个国家，包括特别是我们习近平主席对于这个打造全球命运共同体的重视，已经放到相当高的一个战略的高度，那么甚至写出了我们新的党章。那么现在这个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呢，我们知道气候变化是国际社会最为关注的一个发展方面的一个问题。其实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实际上是跟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密不可分的。所以应该把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要提升到这么一个高度，就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重要的具体的切入点，要放到这么一个战略的高度去考虑，这样才能带动相关一些切实可行的方案的一个实施，也就能更好的把我们从简单的物资赠送这个方式向更系统、更全面、更深层次的这种合作的方式去推动。那么我觉得在实际操作的这个方面呢，其实核心的问题啊，就是这个制度上怎么样去改革，其实都谈不上创新。我们现在缺的不是资源，也不是能力，但现在就是说这个老的这套对外援助啊，或者这个制度措施约束了各方能力的充分的发挥。我觉得首先还是更好的优化规章制度，当然这个也需要时间，因为我们知道也不是一时半会儿你说改就能改。那么从具体短期如何以物资赠送为基础上怎么能发挥更好的作用，我觉得主要可以发挥社会各界，包括民间组织、国际组织、企业这些主观能动的作用，把各种力所能及的东西能够联合到一起，这样就可以更好的取长补短，弥补单一方式的不足，这样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